今天一经弟兄证道的题目是主耶稣的教训和神迹第二讲，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四章38到41节。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38到41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开声读。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一群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早上好。今天早上你有没有出席这个主日的这个主日学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参加这个主日崇拜。那么过后呢，我们就一同留下来，我们吃午餐有所的团契。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可能我们当中就会去分派这个单张，可能就留下来唱诗，然后回家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去参加这个唐牧师的这个讲经大会。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是如何来着利用他的那个时间，他是如何来着过他的这个安息日。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呢，就稍微给我们看到到底主是怎么样子来着善意利用他的这个时间。好，我们将这个圣经打开，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时刻又是到了讲到听到的时间，我们恳求着主这段时间，主自己的圣灵也在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来着动善工。我们再一次向主你自己来着祷告，向着主自己来着祈求，就求主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以至于我们能够以言语能够来着扶助那疲乏的人，也恳求主在每个早晨来的提醒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就像那受教者一样。愿主来着开通我们的耳朵，愿主赐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立志，要来着遵行主自己的道，能够为主你做见证。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继续在讲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特别我们将重点专注在第38到第41节。这边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按照着他平时的这个做法，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加百农的一间会堂。那么我们也知道他在会堂真正的原因就是说，他要一同以着圣徒们来着敬拜上帝，同时呢以着上帝的话语来着教训人。之前这时候我们有提过，正当他在教导的时候呢，他也碰见了一件污鬼赶鬼的事情，所以耶稣就用着他自己的能力，用着他自己的权柄呢来着赶鬼。那么崇拜过后了，大家都出了会堂，那么他们就来到了这一个彼得，就到彼得的这家。我想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在观察方面是很细微的，他可能当天就注意到，诶，彼得的这个岳母啊，今早为什么没来做崇拜啊？那么呢，他们就一起到这个彼得的家。因为圣经是这样子的记载，彼得的这个岳母呢，他就得了这个热病，而且是得的甚重。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基督呢，他在早晨的时候就进入会堂来着敬拜上帝，然后呢他做教导，那一天他也来着赶鬼。 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会堂，他就到了这个彼得的家去医治彼得的这个岳母。这一点就好像我们啊去做这个家庭探访一样哈，探访那一些无法到教会啊一同与我们崇拜的人。那么过后呢，他医好了这个彼得的这个岳母，他就到的这个城门口，在街上呢就继续为那些有病痛的，为着那些被鬼附的人呢来着赶鬼。这是主如何来着用他的这个时间。那今天我想我要将这个重点呢摆在三个地方。第一，这是从路加这一位医生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因为路加讲的简单，他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那么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是怎么样子看医病，他又是怎么样子看这灵界的东西，赶鬼的事情啊？因为对我们而言呢，可能对我们而言，我们无法真正能够分辨，我们也好像很渴慕盼望呢有人可以在这一方面给我们讲解。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医病跟赶鬼的事情上呢，他用的方式，或者是说他是如何呢来这医病赶鬼，为什么他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啊，这就是我要将这两个重点摆在这一边。那首先我们先这样子串，四卷福音书里边呢有马太，有马可，有路加跟这个约翰福音。那么其中呢第一卷跟第四卷的这个福音书呢，马太跟约翰他们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自己亲自选召的十二个使徒之一，所以呢他们记录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两卷书，其他的两卷书就是马可跟路加福音。马可就跟着，如果说我们对这个教会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马可呢他就跟随着彼得，那么路加呢他就跟随着这个使徒保罗。所以从路加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得知其实路加他本身是一位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人。那么呢上帝却又怎么样子选择了这一个非犹太人呢来着记录这一卷的这个福音书。按照传统，路加呢他很可能就是这一位提亚菲罗的一个仆人，他可能是他的奴隶也说不定。因为路加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称这一位提亚菲罗为大人，所以呢他可能就是出自于一个比较卑微的一个家庭。不过呢他在整个追求当中呢，我想他一定下过许多的苦功，他愿意来着学习，以至于呢他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笔能够看得出，他是一个有着高等受过高等教育，有着高等文化的一个人，并且呢他有一个医学博士，他是其实就是一个医生啊。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这整卷书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路加他不单单有着这个很科学的头脑，医生的这个头脑哈，他能够明察秋毫。路加他其实本身也是很有那一种像是诗人，像是那种艺术家的那种心肠。因为在众多的这个福音书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只有路加呢他记载有关于这个圣诞节圣诞那一天的那个圣诞，主耶稣就降临的时候呢，他记录下来的那些圣诞歌曲都是由路加的手来着记录下来的。那么除了他的脑，除了他的这个心，其实路加也是一位认识了主之后呢就一生一世来自跟随主的人，而且呢他为主来自奉献的那个心智，可以从这个他写记录这个路加福音，记录这个使徒行传，跟在使徒行传里边呢他跟保罗如何来自成为保罗的一个帮手，成为保罗在宣教上的一个同工呢，在这一点我们看得出他是一位很有心智要来自侍奉的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当使徒保罗他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呢，路加还是一直陪伴在他的这个身边。所以从路加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得想而知，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因为他本身是一位深受希腊文化的这个希腊人，在他还没有追求，他还没有真正认识主的时候呢，我想他多多少少一定是深受到希腊人固有的这种传统跟文化，跟他们在人生里边所要追求的那个梦想跟一个典范。所以呢从智人勇啊， 我想路加其实是真心下了功夫，不过无法在自己的这个文化传统里边呢，找到一个可以真正成为他生命典范的一个人。结果呢，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开他的这个心眼，使他能够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呢，才是上帝真正派下来的那一位上帝的独生子呢，在这个世上作为人类真正的一个典范。所以呢，路加他是很注重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完美的人性，他很多时候呢，他会看主耶稣基督在形容他的时候呢，看得到他其实所行所讲所言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完美人的一个典范。这就是希腊人一直要来在追求，不过在自己的传统里边无法真正找得到了。我因着上帝的恩典，主开恩给他，所以路加就真正认识了这一位我们的主。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特别是从使徒行传里面呢得着，路加他一定是深受到使徒保罗的这个影响，因为使徒保罗他自己本身也是对于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熏陶，对希腊的这个文化，他本身能够讲这个希腊话，所以一定是深受使徒保罗的这个影响。那么使徒保罗怎么样子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个神观人观或者是基督论等等呢，都一定会影响这个路加这位人物。那么呢，这一次呢，这一段他是记录到路加医生呢，他来自记录主耶稣基督如何来自医治病人，然后他是怎么样子记载这一段伟大的生命医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如何以着怜爱的心肠和行动呢，来自医治那一些病痛受苦的病人。主耶稣基督他们就以着门徒们，他就出了这个会堂，就来到了这个彼得的家。好，那么呢，就有人向主耶稣基督来着请求，请求什么呢？请求来着看这个彼得的岳母，来医治这个彼得的岳母。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子思考，难道在当时候那个地方没有其他的医生吗？或许是说这一些人，从英文的圣经我们看得出，这边他说有人其实是多数的， they 是有几位人，圣经没有记录他们的名字。不过呢，这一些人我觉得说都是很有见识很有分辨能力的人，我相信当时候一定有医生，只是说他们认为说这些医生还是比不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可能听过主耶稣基督的讲道，他们知道主在讲道的时候呢有着权柄，他们也知道主有权柄来自医治和赶鬼，所以呢，我想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一看得出了，哎，我们应该求，我应该请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呢来这帮助，所以他们可能看得出，这是这个彼得的这个岳母呢，他所得的这个病呢，不是平常的一种病。那这一点就是路加他在记录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跟其他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作者，福音书的这个作者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受过训练的一位医生，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他记录就记录的比较详细。你们注意到路加他在记录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说西门的岳母这一句话很好，西门的岳母哈，因为有一些比较古老的这种英文圣经，它是这样子翻的，它是翻西门的太太的母亲，这是用英文哈Simon's wife's mother。 如果说因着我们的传统哈，我们的文化，你这样子读起来的时候，你将它翻译成西门的太太的母亲，就好像有点像是死对头冤家的那种味道哈，所以我们这边翻的很好，这是西门的这个岳母。那么呢，他说害热病，结果后面是哪一个字？慎重。如果说你回去有机会再去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9到第34节，跟这个马太福音第8章第14到第17节的话呢，他们那边因为是收税的，马太哈，他曾经是 tax collector， 他是收税的，他不是当医生的。另外一位马可，我想也不是医生，因为我们不把马可称为医生，所以他们在记录这些病情， 在来这做这个记录的时候呢，他们就像我们平常人一样，没有这种分辨，无法分辨，这是发烧是发烧，这是也是发烧 ，H1N1 也是发烧，感冒也是发烧，总之就是发烧，全部都是发烧。不过呢，路加他在记录的时候呢，他就多了一个字，那个就是慎重。慎重其实在原文呢就是 mega， 就是大的意思，就是那个热不是平时的热，不是一般的那种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医学名词，它不是指着一般普通的这种轻微的这种发烧，而是有着一种好像斑症伤寒这种严重的这个发烧。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呢，那一天这个彼得的这个岳母呢，因为病得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他就无法来着出席这个崇拜会啊。那么呢，这个也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第一次呢有这个红十字会，没有救伤车，就是一个人。这个红十字会呢根本什么都不带的，不带着那个听筒，不需要带那个温度计哈。他没有说，圣经没有说这是主耶稣基督就拿了温度计交给那个彼得啊，这个西门的这个岳母。不过呢他知道他那个是发热哈，也不需要带其他的，好像说药剂箱啊，不需要带针，也不需要有什么纱布。成言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真正的医生。大家几个人就到了这个西门这个彼得的家，那么就为彼得的这个岳母呢来在看病，给予他帮助。那这个路加福音，路加他就在这边记录呢，他其实记录的就是好像在一个医生来着看病人的时候，在医治病人的时候常有的。那么医生一定是来到这个病人的旁边，所以说路加说，他说耶稣站在他旁边，结果神迹发生了。他站在旁边，他就斥责那个热病，热就退了。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斥责是什么意思？斥责就像同一章里边，我们看这个第35节我们在同一章路加福音同一章第4章第35节那边也用到一个斥责，不过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我们用责备，耶稣责备那个污鬼，是同一个字。那么到了这个第41节的时候，还有一个斥责，第41节耶稣斥责他们，也是同样的，是来着斥责这个污鬼。其实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那边还有另一个斥责，那么待会我就会给大家做一个分析，他们同在哪一个地方，不相同在哪个地方。这是主在平静风浪的那一段神迹里边呢，我们就看得出第八章第24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4节，那么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它其实是同样的字，也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他在医病的时候，他在赶鬼的时候，他在平行风浪的时候呢，都是用他自己的这个同个方法，他就斥责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主既然是斥责那热兵，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样子讲的呢？圣经没有记录，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当然可以就是说来着思考一下，他是说热病退去吧，好像说那个乌鬼你退去吧，我们不知道啊，或者是说热这样子做一个手势哈，那就退掉了。不过呢，实实在在路加他在记录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让我们看得出这一位生命的医生他在医治病人的时候呢，跟平常普通的这一些医生医病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最具特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医病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需要，他只是一句话，就是来着斥责 那个热病，那个热就退了。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在斥责的时候他到底是说了什么，他的动作又是什么样子，没关系。不过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实，就是那个热病呢就完完全全的退去了。而且圣经是这样子形容，这句话太优美了，彼得的这个岳母呢，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也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他来这医病的时候呢，是一次过搞定灾，一次过将他做好，是彻底的。我们当中谁没有生过病的请举手。大家是好，大家都需要医生哈，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你们都找到了生命的医生，感谢主。你如果说有生过病，当然我们有生过病，你也有这样子的这种经验跟体验，就是说你病好了，是不是能够即刻就立刻起来开始跑开始跳，开始来这做服侍呢，开始劳动开始劳力呢？都没有。我们的经验，如果说我们病有的病痛，特别是发烧感冒，我们看了医生吃了药，那个药要发生那个 发出那个效果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呢才会慢慢慢慢，身体才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开始的恢复痊愈过来。那么呢过了几天体力恢复了温度正常了，我们开始我们回到我们之前平时的这种生活。不过在这一边呢，主耶稣基督他一斥责那病之后呢，他就退了，他就在这边退了。而且圣经是这样子来着形容彼得的这个岳母，他说他就立即起来服侍他。我想这段是非常的优美，这段是非常的优美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看一看，我们可以参照这个马可福音，我们也可以一样的参照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他在形容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是说耶稣近前，然后呢拉着彼得的岳母的手扶他起来。马太呢他是这样子形容，他是说主耶稣基督把他的这个手一摸，然后那个热呢就退了。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有这能力来着克服这个病，他有这能力呢来着得胜于这个病啊。主耶稣基督呢他在治好这个彼得的岳母了之后呢，也不需要给他开一些什么药方啊，他也不需要说好彼得你现在就买这个几粒的这个葡萄干回来，买几粒的这个无花果回来，买一瓶的这个红酒回来，然后泡给你自己的这个岳母来喝来吃，他不需要，他就一次过就弄好了，他就一次过斥责那个热病，那么热病就退掉了，就没有了，就完全完全没有了。那么我要问大家，主耶稣基督他在医病，你说他的医术高不高明？你说主耶稣基督的医术高明吗？不高明。为什么？对，因为主耶稣基督呢他以神的能力来着医病，对他而言不管是污鬼，不管是这个热病或者是风浪，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多多少看得出不一样，不过以主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是都是一样，因为他的能力呢超越这一切。我们可以这样子想，一位医生的那个医术有多高明，就是在于他在医治的时候呢，他在那病人的身上所动的功到底有多少，然后呢伸出来的那个果效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快，不是吗？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 为这个彼得这个岳母他来这医治他的时候呢，其实是只是在一那刹那就这样子将他医治好了。试问你曾经有遇见过这样子的医生吗？就是你去听，你去啊，病了你去找那位医生，然后医生说好了，今天我就不量你的这个温度，不需要量这个血压，他就在你的这个手那边摸了一下就将你医好了。我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医生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明？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他在那个人身上所动的功是越少越好，不过呢那个果效越大越好。曾经就有三个医生，他们就是同学，结果呢大家都毕了业，然后呢大家坐下来，大家来着辩论，大家来着辩论看看谁的这个医术哪一个最高明。那么三个人就很不客气了，就将自己这些几十年来啊，在病人身上所动的手术啊，所看的病将它提出来，将它最好的那个例子呢将它提出来，然后来做一个比较，看看谁的那个医术最高明。第一个医生他说，我曾经在我一个病人的这个手腕里边啊，就是钻了一个洞放了一个螺丝啊，如今这个人已经是少年的篮球国手，医术高不高明？只是一个螺丝一个洞。第二位呢他说，你这个还差，我的比较好，因为我曾经在一个苦瓜脸的身上啦，用刀划一下，这个人现在已经是那种笑容亲切的一位主持人啦。啊，大家都认为第二位的这个医生呢比第一位的这个医生医术高明。到后来有一些最后一个他就静静的不作声，他就等着他们两个都讲完了，他说其实我的医术还是最高明，因为我曾经啊在一只猴子的这个尾巴咔嚓一下，结果呢这个猴子现在已经成为国会议员。所以这三位医生，你说哪一位的医术最高明？当然是最后一位了，因为他只要在那猴子的这个身上那尾巴将他的那个尾巴剪掉，他竟然可以成为国会议员，人家看不出，也就是表示说呢这医生的医术最好，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最少，不过能发挥出的那个果效呢其实是最大。我们主耶稣基督，如果说你拿这个第三位医生跟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比的话，其实不必不一样。主耶稣基督只是一句话，他只是斥责那个热病，那个热病呢就退掉了，那热病就退掉了，这不需要比的，不需要比的。好，这边有一个课外，课外的哈，不是这今天的重点。不过呢，曾经有两位基督徒的医生，一个是中医，一个是西医，啊，他们来这辩论，到底中医好还是西医好？那么大家就开始辩论啦。那么结果那个中医的，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当然是中医好啊！你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医病的时候，比较像中医还是比较像西医？你看他伸手在这个彼得的这岳母的那个手上一摸，这就是把脉嘛，就是看一下那个脉到底在哪一边，很像这个西医，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曾经他用过一个比喻，他说那个富有的人要进那个天堂，就好像什么那个骆驼要穿过那个针眼，所以他在讲那个比喻的时候，他就拿那个针出来。为什么他身上有针？要做针灸吗？什么？他要做那个针灸啊？主耶稣基督常常是看着他那个病人，这就是望那个病人，然后呢他一面听一面问，这就是闻跟问，最后一个再加上一个把脉，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四诊法啊，望闻问然后切，就是叫把脉。然后呢主耶稣基督他随时随地啊就可以酿酒来这医病，做成为那个酒饼，成为这个酒药哈，都没问题。而且呢最高超的一点，主耶稣基督呢他一直讲生死啊，他讲这个人生，好的人生，这是不好的人生，不同等级的那个人生啊。所以说很明显的是中医比西医好，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好，我们继续再看，我们再继续看这第二段的时间。 我们要看从第十节第四十节到这个第四十一节，他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呢，都带到耶稣那里，那么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那这边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分享这是我所看到的。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在医病的时候呢，他不是每一次，不过他很多时候呢，圣经的记载他让我们看得出呢，他愿意在那个病人的身上呢，按手在那个病人的身上。很多时候呢，他在医病的时候，这些病人呢，所感染的那个病呢，有一些是传染病，就包括了好像长大麻风的这个啊感染病。不过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很愿意呢，用手去触摸，按手在病人的这个身上，这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你说主耶稣基督他需要一定要用按手然后才能够医治吗？其实不然，因为在圣经有其他的这个记载呢，主耶稣基督他在不接触病人的这个情况底下呢，而且是相隔遥远的这距离，他曾经医治好那大臣的那个仆人，你看到吗？你还记得吗？啊，我们现在我们很快的我们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这一句话很美。我们曾经在不久前呢，我们在启应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有读到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啊，我要请大家留意的就是那第七节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主的心是要到他的家来着医治他。一个病人，如果说有人有一位医生愿意到你的家来着为你治病，你一定是很感动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一句话其实是很感人的，很感人的一句话。不过就是因为百夫长的这个坚持，他觉得说他不配，他不敢当，所以他就向主说，其实不必，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当下主耶稣基督说，你的仆人好了，病就好了。我要强调出来的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医治病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从圣经我们看得出他是多么的愿意，他是愿意来到那个病人的跟前，然后呢触摸那个病人，在他手上碰一下，按手在他的身上。我不是说他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的医治，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谈了，他医治这个大臣的这个仆人的时候他不需要。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医治过一个右手枯萎枯干的人，结果主耶稣基督那一次也不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吩咐他将你的手伸出来，结果那个人的手枯干的手枯萎的手呢就恢复原状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主耶稣基督曾经医过一位他不是要来这医治他的那个人，是谁呢？是患了12年血肉病那个妇人，他是偷偷摸摸来着摸着耶稣基督衣裳的那个穗子，那么就有能力呢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发出去，然后神迹就出现了，那个血肉就直接止住了。不过也有好多的例子呢，主耶稣基督他是愿意呢将自己的手放在那长大麻风病人的身上来着接近他，他也是愿意为这。最近我讲不久前罗牧师曾经引用的那个经文，他就在耶利哥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他用手按摩他那个眼睛，也是将他医好了。这边我要带出来一点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基督他有那个 personal touch， 因为他来就是要担当我们的这个忧患，忧患原文就是病痛，要来这背负我们这一些人的痛苦。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多么愿意，而且呢有那个 personal touch。 我想 personal touch 是从主耶稣基督开始的，因为他多了一层，他爱那个人，他尊重那个人，他愿意来这医治他，他愿意来这给他帮忙。不过主耶稣基督他在对付污鬼的时候呢，圣经几乎在记录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也是同样斥责那个污鬼，不过就从不告诉我们说他按手或是坐住那个人，不要给那个人摇动等等等等这一些。这一边我自己这个体会就好像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圣洁的上帝跟那个污秽的邪灵是没有相干的，所以污鬼讲的话是对的。还记得吗？我们之前的时候有曾经提过，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他说：“爱拿撒勒人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他讲的是对的，根本没有相干。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来着赶鬼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因为圣洁的跟污秽的是毫无关系的。那么你说，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按手在那个人身上，污鬼会出来吗？当然会。不过呢，从圣经的记录，多次的那个记录里面呢，我们好像可以感觉出来，诶，主耶稣基督他在赶鬼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就是从不按手在那个人的身上啊，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有人说这样子的一种医病是违反自然的，你认同吗？其实我们应该讲得更详细，讲得更正确。一个人生病，那个是不自然的。一个人有鬼附在他身上，那其实是不自然的。因为主在这个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呢，他原意就是要人来着享受着他，来着敬畏着他，来着敬拜着他，能够认识他，来着侍奉他。所以他一定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好的来着侍奉他。他一定要我们来着敬拜他，跟鬼灵的事情毫无关系。不因着罪的关系呢，人就开始生病，就有这污鬼能够来着干扰搅扰人的心灵。所以这些与其说医病赶鬼是超自然的，我们更应该说其实主耶稣基督他要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要以一个救拯救众人回到上帝原初创造的那个意思。他要将这个恢复自然，它其实是一个恢复自然的一个原则。我们这时刻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在医治的时候呢，他就不管是妇女科，不管是儿科、眼科、外科、内科，这些对耶稣基督而言呢都是小儿科，因为他的能力超越这一切。主耶稣基督你会发现他到这个街上，到这个门口去医病的时候呢，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这边他没有让我们看得出主耶稣基督他在做医治的时候呢，他就不问，好，你们相信我会医治你吗？一大批的人，谁相信我可以医治你的请举手，就将他分开。那么呢，相信耶稣能够医好他们的当中呢，主耶稣基督也从不问背景，你这病得了多久，你的家族的人有没有曾经得过这样子的病，这一是一般医生在医病的时候，在诊断的时候发的问题。主耶稣基督不需要这一些，他也不需要知道这病人的那个背景，他也从不看清那些卑微出身的人。主耶稣基督来，他要来医治这个病人的时候呢，他根本不需要这一些，他有的也就是 他要以着他的能力，以着他的爱，然后呢来这医治这一些因着病痛而受苦的这一些病人。 Yep， 所以呢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做赶鬼的时候呢，他也从不想要跟这个污秽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哈，在圣经里边，他每一次赶鬼了之后呢，那个污秽跑出来，那么在还没跳出来之前呢，他好像有点不甘愿，他就好像要宣告宣称他们所讲的话是对的，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那上帝的圣者，都是对的，这都是可以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称号。不过主耶稣基督呢从不许他们讲，为什么呢？跟我无关，与他没有关系，不需要一个上帝，真正上帝的儿子所做的工作，不需要由魔鬼、污鬼、邪灵来这为他做见证。需要为主做见证的是主他自己，其实主上帝的灵其实可以为他做见证，上帝的话语可以为他做见证，上帝的门徒们可以为他做见证，这是上帝愿意的。上帝从不愿意那抵挡他的为他做见证，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可以学习到一个道理，我们跟那个污秽是毫无关系的，应该将它切断，而且切的是很清楚的。就像那个污秽所说的，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应该用同样的这个话啊，问那个撒旦邪灵污秽，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一无是处，一无所有，不属于上帝国度里边的一个人。好，这边我要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主耶稣基督他来这医病的时候，他是斥责那个病。主耶稣基督他来这赶鬼的时候呢，他是斥责那个污鬼。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谈主耶稣基督平息那个风浪的时候呢，他同样也是斥责这个暴风雨，这个大浪，大风大浪，他就是这样子斥责。从人的角度，我想问大家，你们看过风吗？谁看过风的请举手。没有看过，看过你感觉到风，不过你看不到风，对吗？谁有没有看过，就是用肉眼看过这病毒、细菌、微生物？我们肉眼我们看不到啊，对，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微生物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不同的颜色哈，不管细微的那个我们看不到，肉眼看不到。有没有人看过乌龟？哦，你有那个灵眼哈，这三个人的眼睛看不到的。不过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不一样的。大风大浪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么我们的方法是怎么样子呢？锁在家不要出门，对吧？那如果说你知道有一个人，你的同事或同学得了那个 H1N1 热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解决？要隔离啊，赶紧打电话报警啊，叫那个救伤车来着送他到医院，要隔离，对吧？然后碰到鬼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啊，因为我们忘了主赐给我们权柄。所以从人来看的话，三个都是看不到的。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处理的方式、克服的方式都不一样。不过主耶稣基督他在看这三件事情不一样的事情，其实他看为是一样的，因为他的能力能够超越，因为他的权柄胜过这一切，因为他是真正那一个主宰的上帝。我们就这样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将这个暴风雨就把它看成是一只黑老鼠，这个污鬼就是一个老蟑螂，那疾病呢就好像那个老螳螂一样。这三个动物在坦克车的面前，其实坦克车不需要做什么，就是这样子斩过，用同样的方式就可以将这三个小生物呢就将它除掉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来着斥责平息风浪，他来着赶鬼，他来着医病的时候呢，他其实用的方法就是一个， 就是用着他自己的权柄，能够叫这些人都来着服他。我们可以再深一层来着思考，在暴风雨的后面有没有乌龟？我们不知道，有可能啊。不过不是每一次那个暴风雨都一定有鬼，对吗？生病是不是后边有那个鬼？有可能。不过也，我们也在这边要强调，不是每一次生病都是因着有鬼，因为圣经有这样子的，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例子。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他患上了那个癫痫症，圣经在记录下来的时候呢，他是说那个乌鬼在他身上啊。所以从这个路加这位医生，他在做这个记录的时候呢，他可以让我们看得出，他是一个医生，或他同时也相信主的能力超越这一切。主在平息风浪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将那个自然大自然恢复过来。主来着赶鬼的时候呢，他就要除掉那个灵界的东西，乌鬼的事情。主来着医病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将人应当原有那丰盛的生命给转回来。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越的那一位，他是不同于其他医生的那一位。说实在的，我有时候会这样子想，如果说当时我们在场，主耶稣基督来这医治这个彼得的岳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知道这一位就是真正的上帝，真正的主。弟兄姐妹，可能今天我们身体都很健康，不过我们灵命健不健康啊？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的这个岳母生了病，主耶稣基督医治他，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了。今天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属灵上我们有病，或者是我们不够健康，以至于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缺乏能力？我想我们应该也学习谦卑，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我们向主来着祈求那个能力，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像彼得的这个岳母呢，可以立刻起来，我们可以一同来着侍奉他。病的问题解决了，乌鬼的问题解决了，其实那还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在哪一边？是那个罪的问题。主耶稣基督他来到病人的面前医治病人，最后他要将他们带进的是什么呢？真正将他们的罪除掉，将他们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死亡进入真正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的 那句话值得我们一思二思三思反思，常常来自思考。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病人才需要医生。我想这一点是关于身体，不过从属灵的观点来看的话，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乃是来自敬拜上帝的生活，乃是在信徒里边有着团契的生活，有着灵修祷告读经默想上帝的生活，乃是在主的圣工上我们一同参与一同侍奉那正常的生活。我们可能今天我们少了一环，这可能也给我们一个暗示，可能我们在属灵上还是不够啊。我们可能觉得说我没有生病了，不过呢，没有生病不代表真正的健康。很多人没有生病，不过他就是没有那个精力，充沛的精力，真正的那个健康来着做事情啊。我想这一点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要承担担当我们的这个忧患，这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所讲的，他要来着背负我们的痛苦。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以自己的爱，以他自己的大爱，以他自己的怜悯和帮助呢，来担当我们的这个疾病疾病。更重要的是呢，他不单单要来着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病痛，他更是要来的担当多人的罪，只是将那个罪除掉，成为我们众人赎罪 的那一位羔羊，真正从罪里得着释放，得着解脱，真正能够靠着上帝的真道，上帝的真理引领着我们人生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一边。最后我要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医病的时候呢，他并不是用人的方法，他不需要诊断，不需要有药剂，不需要动手术等等，这一切他也能够来自医治。不过我们应当也有着相信并知道呢，我们的上帝，那怜悯人的上帝呢，他也愿意用着人因着他的创造有的这个智慧累积下来的这些医术医学的方式呢，来着医治，来着帮助那些痛苦的这些病人。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也愿意人生病去看医生得着医治，他也并且要来着祝福这一些的方法。所以这一些都可以同时进行祷告，病痛的时候可以向主祷告，求主自己来着按手医治，同时我们也应当有着智慧去寻医，好不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说走到很极端啊，病痛了就是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而且是那种很极端的那种做法，就好像说去看医生就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不是。或是另一个极端，就是寻医而忘了来着祷告。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平衡的这个信徒，能够靠着主啊，并能够啊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也恳求着主你自己来着引领着我们，常常开我们心窍，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主自己的话语当中呢，我们能够来着挖掘那些宝贝，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能够引导着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特别求靠着主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当中有着一些病痛，或者是亲人有着病痛的，我们也恳求着主你自己怜悯，也恳求着主你自己来着按手医治，也同样的也恳求着主自己来着赐福，使他们在寻医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有着智慧有着能力的医生，能够将病痛的这个事情呢，就解决。主，我们一样的要求靠你，特别是我们在灵里面缺乏了能力，缺乏了那正常的这种健康，我们也恳求着主自己来着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是健康，有的圣洁，也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侍奉的事情上，我们有着能力来着服侍主你自己，愿主你自己来着吸引我们，好让我们就快步来着跟随着主你自己。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